趣多元的声音杂志，一周一会的声音派对，蜻蜓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GQ Talk。
你说有中年危机，你觉得危机有用吗？该发生的还在发生，时间还在往前走，只能越来越危机，所以你没有办法整天因为危机来了你就要怎么样了。最好的办法就是跟他握手。
你觉得红是很重要的事情吗？
我没有觉得红是很重要的事情，我的人生没有让我红过。
啊，你都还没红过？
怎么去解释呢？就是我的人生没有，就是说一夜之间
啊，
或者是一步登天的那种爆红。像我外甥，他开始叫我妹妹妈妈的时候，我都不能接受。我妹妹说来到妈妈这儿来，怎么他就成了妈妈了？他在我心里一直都是妹妹。我的人生里怎么出现就是被叫妈妈了呢？我就觉得好奇怪。我好长时间以后才能接受，也是当别人管我叫阿姨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我暂时还不是你阿姨，叫姐姐，叫姐姐。
刚刚大家听到的是由 GQ 发起的一次对谈，对谈的主人公是李冰冰和梁文道。同为70后的两人讨论了一个他们无从逃避的主题，人到中年。他们发觉自己的身体状况开始走下坡路，害怕失去年轻时的冲劲儿，同时还担心没有获得和年龄相匹配的阅历与成就。实际上，年龄增长所带来的危机和焦虑，不只是公众人物要面临的困境，也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人生课题。或许从他们二位的探讨当中，你我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
李小姐，今天很高兴请到你来我们这里跟我们聊天。我想问一下，我听说你睡得很少。
对，我就是常年睡眠不好，年轻的时候还好不觉得，然后呢，现在慢慢的年纪大了，会觉得睡眠真的好关键。
我们年纪差不多，我比你大，当然，我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忽然觉得有点熬不住的感觉，你会不会？
我真的有这种感觉，
是不是
人到中年了吗？
是啊，真的是就开始就累了。会，
我这个时候我会觉得睡眠真的是就像加油站一样，你必须要加油，这没有办法。
你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啊，我原来是个中年人了？
其实我这几年啊，有一个就对我来说可能人生最大的一件，不能说一件事情，就是就算我的一个经历吧。就是我突然身体变得不好了，然后它的始发是因为2015年的年底的时候，我在澳洲拍了一个戏，我当时在澳洲其实什么毛病没有，就是嗓子发炎了，然后他们看不出来这个发炎，其实当时都化脓了，他也依然看不出来，就是一直就是只要我喝水吃鼻里痛，最后已经化脓化得很严重很严重，我才回国。然后我一共发烧，高烧41度，21天。
21天？
对，21天。我觉得我已经那个时候，我人生第一次理解到两个字，什么叫无望。就我在那里待着，我觉得我完了，就完全没有希望。每一次出去回来就是两个喝水吃鼻里痛，然后就查不出来。最后他们怀疑我得非典了，然后让我去做各种检查，然后其实都没有。我当时把那个检查的结果拿去给中国的医生看的时候，他一眼就看出来这是细菌感染，就是应该用抗生素。结果我就在协和医院打了一周的抗生素，然后呢很快我就被治愈了。但我当时没有好好休息，然后中间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就回到剧组拍戏。但其实那个时候我很弱，我真的是需要一段时间，我认为应该是一两个月的休息，才可以把身体消耗的这些元气补回来。可是我没有，又去工作了一个多月。然后从那以后，我就突然感觉我的身体状况变得不好了，我会变得容易累。然后也不像以前那么有力气。好像我之前接的《巨齿鲨》，拍《巨齿鲨》的时候，我当时也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写我跟我妹妹之间这种，我们是姐妹。然后呢，又有这种工作关系， 当遇到一个项目的时候，他给我的那种完全出于一个经纪人的职业理念的一个建议的时候，他就是支持我去做这件事情。我的身体不好，我也不能够去拍那种在新西兰的那种大海里面，好冷好冷，他那一年四季他的海水你都下不去的。所以我想到我就觉得我辞去这余生都得用来治病了。后来就是说服我各种，说剧组也给我保证各种，然后我就去拍了这个戏。但在那个地方对我有一个好处，就是满眼的绿草、新西兰你知道它的那个绿、就草地特别大，满眼的绿色对我的这个身体还有它那个阳光特别好，都还有一些治愈的作用。
那么所以就从那时候开始你就意识到了？
我倒没有因为意识到我老了或者我怎么了，我是意识到我可能不再年轻了。就是你心里的那种冲劲儿，就是我们东北女孩挺坚强的，我生活在我出生在东北，就是那种刚劲儿，没有我不可以，就男生能做的事情我都能做。那个我就是我这么多年拍戏都知道，你能吃的苦我都能吃的苦，我就不怕吃苦，喜欢吃苦，喜欢虐待自己。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我虐不起自己了，他真的会报废的。
有这种感觉会为你带来整个生活方式甚至对生命的想法的改变吗？
我会觉得我在认错，就是我在跟自己认错。我会觉得我在过去的时间里我对过去的那个自己太不好了，就像一台车一样，你好好保养它，你好好带它，可能你用的时间就久一点，你天天玩命造它又不保养它，这车肯定很容易就坏掉了。所以我是觉得我可能过去的时间太不珍惜自己的身体健康了，然后都是拿健康在搏命。是我记得我最久的时候40多个小时都不睡觉，真的是太夸张了。然后呢虽然也人很累，累熬的就是
因为工作的需要，
就工作呀，就工作赶在那儿，就是卡在那儿了，你不干没有办法。想想过去就是觉得可能自己真的是太拼了，或者是太跟自己过不去，太较劲了。我又是一个比较能够就是跟自己较劲钻牛角尖的人，因为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聪明人，我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就是特别有运气或者怎么样的人，但是我认为自己是可以通过自己努力来改变现实的一个人。
我这么讲啊，不知道你会不会介意，就是有时候不公平的地方就在于我们一般人会认为一个男人到了中年好像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对于女性来讲，有的人就会对中年之后的女性特别多挑剔了。你怎么面对这个情况？
我没有办法啊，你要挑剔就挑剔好了。就像有人问我有没有中年危机啊，我说
那你
有又怎样，没有又怎样，该发生的还是得发生，该经历的还是得经历，改变不了。我这几年就包括我生病这几年身体不太好，我学会了一样，就是接受和面对。所以这段时间我倒是蛮多跟自己的这种对话的，它让我就想明白了很多事情，不是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做得到，不是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做得完美，可能很多事情这样去做，做了就是做了，不管它的结果是60分、80分还是100分，可能做了比最终的分数对你这个人来说都更有价值和意义。
所以能不能这么讲，就是因为你年轻，你刚才说自己跟自己较劲，
对，
要努力，
对，
那种状态其实就是看到一个更理想的状态，然后想让自己变成那个状态，
对，
那是一个自己在鞭打自己，自己就是自己的马，鞭着自己，
就喜欢逼自己，
抽着自己往前冲。那到了现在呢，就好像看清了这匹马，它就是这个样子，它可能没办法再按照我想象中的那个样子那样子去冲了，所以我要开始学着接受它。那所以你没有中年危机，你有中年领悟。
对，因为你说危机，你会意识到自己身体没有以前好了，你会觉得自己的样子没有以前那么美呀，或者是什么，你的状态不如以前什么，你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感受。可是要真的在恐惧里面每天想这件事情，我不是没有想过说意识到，哎，老这件事情跟我可能也有关，也来了。以前这好像都是别人的事情嘛，从来也不是自己的事情，你都是那个被别人羡慕的对象，哎呀，身体真好，真能干啊，真有精神头啊什么的。现在你会慢慢的意识到，哦，你也该走这一步了。我觉得我这一两年学到的东西对我的人生来说更有意义吧。这个意义就是说它具有指引性的作用，可以指导指引你如何更好的、更从容的接受 面对自己的生活以及工作还有人生。
嗯
嗯，人生我觉得这个话题很大。以前我认为人生只有工作，除了工作我什么几乎都看不见。哦，对，我看不见。对，我一直就是很就是只知道工作。你要是没事来找我聊天说跟工作无关，我会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一年拍三部戏的话，一年365天，恨不得360天都在外面工作。
可是你会不会有那种，因为你比较特别是你同时是个演员，
嗯，
你是个艺人，是个明星，到了中年你不会觉得说啊我要改变一些什么来适应我的这个年龄跟身体的变化吗？就比如说像你刚才讲，你形容自己已经哎年纪大了，很多年轻的时候别人羡慕的东西会逐渐从你身上消退，那么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要有一个所谓演员自己，就因为我不懂，我不是演员啊，就有没有个演员转型的问题要发生？
我觉得我做演员这么多年也没有给自己固定形象，说我只演一种，比如说花旦也好或者是小女生也好，倒也没有固定过自己，我演的角色都蛮不太一样的。
嗯，
所以至于今后能演什么或者是能不能再去演你想演的角色，这对我来说并不是我看的最重要的，而是我觉得如果你演戏的话，这个时候你能输出什么样的表演，演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和你的人生经历是相符的。如果这个时候如果我的表演还是那么苍白的话，我会觉得对自己蛮遗憾的。老天给了你这样的人生，今天你在人生的这样的这个阶段，你就需要对人生是应该有一些领悟的。你不能在这个阶段的时候还是没心没肺的去肤浅的理解每一个角色。
所以反而年龄带来的是一个要求自己更深入的去对待演员这件事情，对待角色这件事情。
我觉得年龄对演员来说是个真的是个最好的东西，
是礼物。
对，它是一个你在你年轻的时候你体会不到的一种感觉。
嗯，
就像你今天你40岁，你也没有办法给出一个16岁的眼神。
嗯，
你的眼睛里面已经有太多的人生的沧桑阅历，没有16岁时候的那种对世界的无知和单纯。
嗯，
所以说你到了这个年纪，我觉得更好的或者更聪明的做法吧，就是接受然后面对。你说有中年危机，你觉得危机有用吗？
嗯，
该发生的还在发生，时间还在往前走。
嗯，
只能越来越危机。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整天因为危机来了你就要怎么样。
嗯，
最好的办法就是跟他握手。
GQ Talk，志趣多元的声音杂志，一周一会的声音派对。大家好，我是梁文道，欢迎收听 GQ Talk。 你平常除了工作之外你花最多时间干的是什么东西？
我妹妹，我外甥，就是我妹妹小孩的这个教育。
嗯
嗯，我会花更多的时间跟他们在一起。
就你是把他们像几乎当孩子一样那样？
我自己没有结婚嘛，我也没有小孩。
嗯，
然后我妹妹有两个小孩，然后我呢会就是把我所有的这个对孩子的这种爱啊都已经放在他们身上了。我见到他们我就已经完全没有自我了，就失态的状态。任何时候不管多生气多郁闷，遇上多大的事，只要一看见他们，人整个人就化了，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不是，那你会不会要帮他们教他们怎么做功课啊什么这些的？
我倒也不是每天，就是我有空的时候才会去。然后呢如果他们在学习的时候，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小的时候那个童年啊好悲催啊。我妹我们两个是两个极端。
嗯，
她是爸爸妈妈以及学校老师同学们之间的那种，我们眼中就是父母和老师说你看别人家孩子，人家的孩子多用，
就你妹妹就是别人家孩子。
哎，她就是那个别人家孩子，老被那个拿出来是别人效仿的模仿的一个偶像。一个 idol， 人家从小就当 idol。
嗯，
我就是永远说你看你怎么什么都不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脑袋又笨。
哦，这么说。
就是有的时候他们也会说你怎么这么笨呢，就不知道吗？我从现在开始回看那个年那个时间的自己的时候，我就会理解和明白，就是说小朋友人生下来就是有各种各样的。
嗯，
然后呢你的擅长和你的不擅长都是已经几乎就是生下来的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了。
不过我反而觉得有时候看一个孩子啊，他的潜能啊 很有可能是小时候不一定那么容易彰显的，因为我
会有这样的。
是的，比如说我举、嗯、就拿我自己当例子，我是从小到大成绩都不好。
嗯。
我也是属于小时候，我妈会跟我说：“你看人家
对
谁谁谁谁谁怎么样，你怎么这样？”
对。
因为我从小成绩就不好，就不好好上学，不好好学习。我到了初中之后就更糟了。我初中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六年里面，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全班倒数三名的范围，从来没有。
梁老师，那我的状况要比你稍微好一些。
那我肯定你会比我好。
想不到你会是这样。
我真的糟糕透了。然后呢，我每一次升级呢，都是很勉强的就爬着这个悬崖攀上去那种。我今天跟很多人讲，很多人不相信，
嗯，
很多人觉得我应该很会读书啊，应该小时候是学霸，其实我从来都不是那个状态。
嗯，
那所以我现在看小孩的时候我会很宽容。
对，
就是
对，这个跟我的这个态度是一样的。
嗯，
所以我常常就是希望呼吁我们的这个教育制度分成急的，比如说快的同学在快的这个速度里面，他也不用等这个慢的同学，那么慢的同学就被分到这个慢的级别里面，然后他也不用被快的同学追赶很辛苦，这样大家都可以往前学，每个人都可以在学习的过程中获得快乐，然后找到自信，而不是因为学习的过程中因为有人学得特别好特别快，你就变成了那个反面典型，然后你就变成所有的错不管是什么都是你的错，然后从小就会有各种阴影，没有自信，没有认同，急需认可，极渴望被认可，这种我就是这样的一种人。
哦，你是吗？
所以直到现在都是常常在你的惯性的这种感官里面都是特别需要被认可的那种。
但做一个演员难道不是很需要有自信心吗？
所以我也是花了很长时间去培养自己的自信心的，就是每当自己被认可的时候都特别的有那种成就感。
嗯，
我相信这是来自于小时候的这种心理阴影。
我也觉得现在我们的教育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太多孩子都只有一次机会。
对，
就从小到大他中间这整条路一条链子都不能断。
嗯，
他一次可能错失了一个关键的考试或怎么样，他就甩下去了。
对，
掉出去可能回不了头。我觉得一个理想的教育应该是一个有很多开口，他能够随时再来第二次，然后而且不会有问题继续往上，应该是这样。
多一些机会，
多
一些可能。
因为我们两个都很喜欢小孩，我也跟你一样，我没有自己的孩子。
哦，
我爱的是我的太太的弟妹一群孩子。
哦，
那我很照顾他们，很喜欢，我跟他们去看电影。拖着他们手去看复联。然后呢就他们整场戏都在吵吵闹闹，然后太小了，因为三四岁看不懂，就什么都问。
嗯，
那平常我们会觉得这好烦啊，但是我不晓得为什么就好开心啊，
好幸福。
我们看到小孩然后有这种感情，然后有时候会在他们身上回想起当年的自己。
对，
这有时候是不是说明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可能不年轻了，就二十来岁的话对着小孩的耐心会比较没那么好。
我倒没有去因为年纪到了才去爱小孩，然后这样的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意识或者一个警钟这样敲过来。我的人生的改变完全是因为这个新生命的到来，我对他的那种喜爱完全是不能自已的，就是爱他，无条件的为他做什么都行。所以我就是因为了他们的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去感受另外一个生命从无到有的出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奇妙又无法去形容的一种体会和伟大。
这种体会对你的工作，比如说对你作为一个演员有影响吗？
当然有。就是你对事情的理解，你对很多的故事的理解，剧情的理解都完全变得更加深刻。你会回想自己二十几岁我开始演戏那个时候自己对事情看到的层面，那个时候的智慧不足以去体会今天你看到事物的那种层面的多样性、多面性。
我知道很多演员怕被人批评说他无趣，你怕不怕？
我估计应该有些人会说我无趣吧。
哦，是吗？
比如说
你是一个很无趣的人吗？
之前就有人说是采访李冰冰很难。
为什么？
他们觉得我跟他们聊的东西都不是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我也不聊私事。
嗯哼。
给不到大家想要的料吧。
嗯，
如果你或者你们以及别人谁说我无趣的话，我也不这样认为啊。我觉得有趣跟无趣它本身就是一个似乎像一个伪命题。请问哪一个人告诉我什么叫有趣，哪一个人告诉我什么叫无趣？有趣与无趣你表面上看的时候你未必看得到，然后当你真的了解一个人也好，一个事件本身也好，你才会发现真正有趣的东西在哪里。
我大概能够明白你的意思，因为我也做媒体这么多年
啊，
因为在媒体上面大家都要有趣的东西，要为媒体。
嗯，
媒体是一个工厂，每天要生产无数的罐头出来给无数的人去消费。
嗯嗯，
然后他们为什么要消费这个东西，人家为什么要看，人家为什么要听，很多时候就会判断的依据就是你有没有趣。有时候我们要做一些有趣的东西给人们。那么大家觉得什么东西最有趣呢？是一类别的，比如说就像你刚才讲的，我们一看到哦一个明星艺人，就觉得感情这个东西大家最感到有趣，那你要把这个说东西说的是天花龙凤，大家就觉得很有趣。但是因为我做媒体这么多年，我从来不觉得这个事情很有趣，我几乎从来不谈，也不愿跟人谈。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趣的事情有太多太多了。比如说我觉得你也很有趣啊，因为不像他们你刚才描述那个状态，比如说你发明了一个东西是我今天才知道，我回去就要试试看，太有趣了，养乐多百香果加气泡水。
对，
据说很好喝，李冰冰讲很好喝，然后还听起来还很健康，我回去要试试看，在我看来很有趣。怎么会有人要想这个事情？
你是男生记得一定要喝冰的。
哦、
就是冰箱里刚拿出来的，就是
非常更好喝。
对，
就我回去就要试试。怎么我就想，怎么一个人怎么会想到干这样事？因为可能因为我不太下厨，虽然我很爱吃啊，所以我不会想到弄这个事情。可是回过头讲啊，像因为我刚才问的是说，很多明星艺人会害怕被人批评为无趣。那么当如果那么多采访你的人会说，哎，李冰冰这人好像很无趣，你担心这个事情吗？
这不是我 care 的点。
嗯，
你在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就像你问我有没有中年危机一样，我担心没有用啊。
嗯，
这是一个真实的我。你觉得我有趣，好啊，那你就觉得有。你觉得我无趣，那我也没办法，我没有办法做到你让我你觉得有趣我就变成你想让的样子。你有趣无趣也好，你美不美也好，你穿的衣服漂不漂亮也好， doesn't matter， 这不是我在意的地方。
嗯，
我在乎的就是说，他说你这个戏演得不好，那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五雷轰顶。
嗯，
因为这是我的业务，这是我爱的这个东西，我用生命，我的人生80%了吧，大半的时间都在为这一件事情
付出，
在付出我的健康也好，我的时间也好。
嗯，
我的所有都在为这一件事情付出，就是表演。
嗯，
就是拍戏。如果你说这个不好，我的妈呀，这个我就觉得我的人生被全部否定了，这是我最害怕的。所以我每拍一部戏我都非常谨慎，我很小心。所以我有接戏困难症，每一部戏一来的话吧，我恨不得分析很久很久。首先我要看是不是我喜欢的，然后看看我是不是可以有很好的能力去完成。第三，是不是我特别想去，有欲望去扮演，和在这个戏里让自己的表演在这个戏里可以得到释放的。
嗯，
所以我其实接戏还是挺小心和谨，就是那种谨慎。
嗯，很多明星艺人会怕被人批评为无趣啊，有一个理由。
有吗？
有很多人在乎。很多人会觉得说一个明星，因为你要知道今天是这样的，就是今天我们所谓流量艺人啊，在乎的是什么呢？可能大家在乎的不是你的戏演得多好，而是你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比如说现在在微博上面能够上热搜的很少是说一个演员，哎呀，李冰冰这个戏演得真好，这个不会上热搜的，很残酷，但很抱歉，我必须说这是真相。但是
没有啊，倪大红老师还是上热搜了，就因为演得好，对不对？
这个罕见，
罕见，啊，
这个罕见。通常见到的是，
要感谢倪大红老师为我们。
通常见到的是什么？通常见到的是啊，有什么绯闻啦，啊，或者他做了一件大家觉得很有趣的事，
这
种就会上流量了。
嗯，确实是这样。
所以说怕无趣，其实是有时候怕的是流量不够。
嗯，
因为大家要冲流量。
嗯，
你做艺人这么多年，演员这么多年， 你怎么看流量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我们看这个流量的观点和角度是不是真的是最客观的。说心里话，你自己都搞不太清楚，这一切来得太快，数据化、大数据也来得太快。可能我是一个比较慢的人，我到现在似乎都还没有就是很明确的接受，我认为的那个跟演戏有关的那个世界已经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存在即合理，对吧？所以说不管是流量也好，什么也好，它存在肯定是有它的道理。
嗯，你让你来选择，假如今天要让你成为一个近期流量关注度最高的人，你希望是干了什么事儿被关注？
哎呀，我希望干的事儿肯定是人家都不关注的，比如说演戏，像你刚才已经说了都不关注。我要去问问倪大红老师他是怎么上热搜
的对吧？你说这个话是我注意你的团队在抹汗。
当流量也挺难，挺辛苦的，挺累的。
当然
他们每一天啊，不单要想好自己的本职业务，自己本人的业务，还要想好粉丝的想法才能有流量。这个也确实是真的，可能是这个时代下做艺人也好，做演员也好的他们的这个艰辛。我倒觉得我还逃掉了这份艰难。我觉得我很难去做好这中间的平衡吧，我别的什么都不会。
但可能吗？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可能觉得这个东西不是你最在乎的，但是你的公司会在乎的，
我同事在乎，
你的同事会在乎的。你参与一部电影的演出，电影的宣传，
对，
他们要在乎的。那如果这时候他们很在乎这个事儿，而你没那么在乎，这不是很矛盾吗？你怎么办？哎
呀，是的，有的时候反正就能配合的就配合了，配合不上的也只能配合不上了。如果要是拿这个来去牺牲或者交换的话，那我宁愿不要这些，不要这些话题度和流量。人生可能总是要有一些取舍吧，所以我就只能是这样子。
你怕不怕有一天 ，OK， 你那么躲避流量，或者说
我倒没有躲避，
说是没那么在乎，但假如有一天这个流量环境围绕着你的流量环境安静了，你害怕吗？
你的意思是指言外之意是指你，比如说你不红了，或者是你干嘛了吗？是这个意思吗？还是说你只是
红不红，
或者是不被关注？
现在我有时候搞不清楚是不是一个人。像流量很大就叫红呢，我也不一定，
我也搞不清楚，
对不对？你怎么看红与不红这件事情？你觉得红是很重要的事情吗？
我没有觉得红是很重要的事情，我的人生没有让我红过
啊。你都还没红过？
怎么去解释呢？就是我的人生没有就是说一夜之间
啊，
或者是一步登天的那种爆红。就是说这三四年我身体不好的这几年里面，我常常都是抱着一个感恩的状态，就是我心想我何德何能我可以有今天。我从一个五常，一个县城里面那么一个小的偏僻的那么一个小地方的女孩，我出生的那，我上小学上中学的时候都是别人眼里的那种提不起来的孩子，我今天可以这样，我都已经觉得有这么多的经历给我这么丰厚的人生，我已经非常感恩和感谢了。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的不满或者抱怨以及不知足。所以你说所谓的红与不红也好啊，被关注或者不被关注，这些似乎就都不是那么的
重要。但现在变成呢是一个全民都在关心自己红不红的时代了是不是？
全民都在关心，
真的是。比如说你发一个公众号的文章，或者写在自己微信发一个，看转的够不够多。那所以现在这个时代是中国14亿人口里面大概有1亿在想着当网红，那么你对他们有建议吗？
我其实不是很赞成。就每一个人都要活在这个网络或者是视频的世界里，就是我总觉得人归根到底我们最终还是要获得一些质的本身的艺术作品本身的这种艺术价值的营养。我们这个世界终究不可能永远活在一个虚幻的网络的世界里面，就所有的那个东西都是特别的短暂的，恨几秒钟几分钟的一个短的快消品，怎么可能让和一个艺术品流传百世的艺术品去相提并论呢？给你给后人也好给自己也好的这种价值。
你是一个艺术家，你的追求是这样，可是
有些人可能真的只看眼前。
因为 Andy Warhol 那句话，老话，每个人未来都红15分钟，现在有些人活一辈子就是要有他的那15分钟。我认识一些网红，我挺佩服， 就是用各种方式去做一件事出来，美化一件事出来，然后丢上去。生活中的所有的东西都随时能够变成一个素材，拿去要去冲一个什么量或者是什么东西，我会觉得很累，我会觉得这样子很辛苦。而且我总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年纪大了还是怎么样，我总想有机会跟他们讲，红有时候不是一个那么的你想象的滋味好的一件事儿，因为我也没红过。我作为一个媒体人，或者是一个写东西的人，或者做节目的人，我这点我很同意你。但我觉得你跟我完全不能比，你的那个状态，你说自己没红过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太夸张了。对我来讲，我想跟你谈最后谈一个事情啊，李小姐，就是你看到你身边的工作人员很多很年轻，这些年轻人就是在活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时代的，你看到他们，你的感觉是怎么样？你会不会觉得跟他们有很大的距离？
我20岁的时候的记忆，在我的人生里边太强烈了。我还是那种朝气，内心还是很朝气蓬勃的一个人。我真的不觉得我比他们大很多。我跟他们在一起，我觉得我很珍惜，或者是我很在意听到他们的这种感受、意见和他们的想法，我很尊重他们的想法。我时刻要劝慰自己的时候，就是不要跟他们有差距，哪怕在思想认识上。当他们对一件事物有不一样认识的时候，我一定要去看，为什么？是经验决定他们这样去认知，还是他这个年纪的人，因为他的家庭教育背景、社会成长背景，或者时代的这个背景，比如说网络时代长大，他对事情的认知就是这样的。我会告诉自己，这样的存在即合理。
那你刚刚提这个好有意思啊，就是不只是说你没有感觉到跟他们有这个代沟，
就像我外甥，他开始叫我妹妹妈妈的时候，我都不能接受。我妹妹说来到妈妈这儿来，怎么他就成了妈妈了？他在我心里一直都是妹妹。我的人生里怎么出现就是被叫妈妈了呢？我就觉得好奇怪，我好长时间以后才能接受。也是当别人管我叫阿姨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我暂时还不是你阿姨，叫姐姐，叫姐姐。
我们广东人很好的。你在
香港，就是叫姐姐。
不只是这样，我们到菜市场买菜啊，卖菜的大婶，只要我不确定她结婚没有，或者跟我是什么关系，她年龄
都是叫阿姐呀、
啊，不止
对吧？
我们是叫靓女啊，靓女啊，就我们整个菜市场，我这个最会了。我每次去菜市场，从头到尾靓女靓女一路叫下去，那么大家都好开心。但是我有你类似的这个经验，就是我不晓得从哪一天开始叫我叔叔的人多了，但是我还好，我比较能适应。为什么？我从小长得老。
还行。
没有，我跟你我说真的，我十几岁的时候样子跟现在分别不大。你像是很可怕的事情，这样的一个脸孔装在一个十几岁的少年身躯上。我记得我，你吓坏了吧？我妹妹上小学的时候，我带我妹妹上学，有一天她的学校的老师跟她说：“哇，你爸爸长得好年轻啊！”拜托，我还穿校服的，是她居然都说我是她爸爸。然后后来还有一次，我还是中学穿校服，在香港的地铁，我看着一个孕妇还拖着一个小孩，那我坐着嘛，我赶紧起来让座给他，他那个小孩好乖，然后就说谢谢叔叔，我是中学生。然后他妈妈就那个孕妇指正这个孩子，怎么能叫叔叔呢？叫伯伯。
他们是演喜剧的吗？
不，这是真人真事，喜剧发生在我身上就成了闹剧。所以呢，我从小就这样。前阵子我们中学毕业的同学30多年的毕业的大聚会，然后我去了之后就感觉好爽。我发现原来这么多年我只是比大家先走一步，在前面等着大家，然后这么多年来我同学一眼就能认出我，因为他们说你完全没变。但是我看到我年轻的时候我们班的校花，
有点一言难尽了，是吗？
对。那从你的状态看来，你果然还是一个年轻人。
还是姐姐吗？
还是姐小姐姐。
小姐姐。
小姐姐。
你
现在这个我们现在流行叫小姐姐。
今天跟你聊得挺开心的。我觉得咱俩在价值观和很多认知上非常非常
是
相像。
对。
可能我们还是一个同一个时代的70后吧。
同一个时代的人，然后而且又工作到现在这个时代。所以我们的经历使得我们有类似的 价值观或者是什么。
对，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纪你应该输出的不是所谓的就是可以供大家茶余饭后消遣的，反而是这个这么多是这个年纪你这个人生经历和阅历你能给大家分享的一个态度。
不，我们不是一个装小丑的年纪。
对对对。
感谢收听本期 GQ Talk， 这是一档由 GQ 报道团队制作的播客节目。GQ 报道致力于通过全面、真实、深入、准确的非虚构故事，记录人物的浮沉和时代价值的变迁。请在微信搜索栏输入 GQ 报道，点击订阅 GQ 报道微信公众号，阅读每日更新的精彩故事。GQ Talk，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